这种雅典家庭随着时间的进展成了一种范例，不仅其余的伊奥尼亚人，而且本土和殖民地的所有希腊人都逐渐按照这种范例来建立他们的家庭关系。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希腊妇女仍然常常可以找到欺瞒自己丈夫的机会。那些似乎耻于对自己妻子表示任何爱情的丈夫，就同淫游女纵情取乐，但对妇女的侮辱却在男子身上得到了报复，并侮辱了男子本身，直到他们堕落于玩弄男童的丑恶地步，并且通过伽尼米德的神话使他们的神童，他们自己一样都受到侮辱。根据我们对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所能做的考察，专偶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它绝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可能是他自己的，并且确定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其实，个体婚制对希腊人说来就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对神、对国家和对自己祖先的义务。在雅典，法律不仅规定必须结婚，而且规定丈夫必须履行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所谓婚姻义务。可见，个人婚制在历史上绝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种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在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质。